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亚伯拉罕。上一次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圣经中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为什么呢？他的信心有什么特点呢？我们看到了两个方面。第一，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，所以他背井离乡，一生漂泊寄居，完全顺从神的带领。而神所赐给他的地，在他的有生之年，他并没有得到。这就是信心，能看见肉眼看不见的东西。第二，亚伯拉罕相信神必看顾他，所以他不与罗德争竞。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与人争竞的，而正因如此，神就把最好的地赐给亚伯拉罕。好，这就是上次我们所探讨的。今天让我们继续看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在创世纪十四章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，就是当时有九个王分成两派，一派以基大老马王为首，一派以索多玛王为首。他们各自率领本国的精锐部队，在西定谷，就是死海，摆开阵势，要决一雌雄。战马嘶鸣，杀声阵阵，鼓声隆隆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。结果基大老马王大败索多玛王，索多玛王一伙的军队被打得望风而逃，基大老马王乘胜追击，一举攻陷了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，就把所有的财物人口都抢掠一空。而当时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就住在索多玛，所以罗德和他的一切也都成了俘虏。那时候亚伯拉罕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，有一个侥幸从战场上逃出来的人就把消息告诉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一听到侄儿罗德被抓去了，立即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壮练丁，就是他的家奴，318人，又联合了三个与他结了盟的王，追向基大老马王的军队。他一直追到了但这个地方，可能当时已经到了晚上，或者亚伯拉罕是刻意等到了晚上，因为敌人的联合部队是远远多过亚伯拉罕的人马的，不能应战。所以到了晚上，可能这些刚刚得胜归来的军队已经安营扎寨，喝着胜利酒，欣赏着掳掠来的财物和人口，载歌载舞，纵情狂欢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竟然还有人胆敢跟他们作战。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 把自己的仆人分成不同的小队，一声令下，就从四面八方杀向营寨。可能敌军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，来不及拿起武器抵抗，或者有的喝醉了酒，还没有醒过来，就糊里糊涂地被杀死了。明白过来的敌人就赶紧抱头而逃。结果亚伯拉罕以少胜多，大获全胜，一直追杀他们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，将敌人掳去的一切财物人口又重新夺了回来，包括罗德和他一切所有的。而在亚伯拉罕凯旋而归的途中，圣经有一段非常特别的记载，让我们看创世纪14:17-24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王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，沙威谷就是王谷，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，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。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，可以任凭他们拿去。这里非常特别，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，一个是索多玛王，一个是撒冷王麦基喜德，并且这两个王都送礼物给亚伯拉罕，但亚伯拉罕却接受了一个，拒绝了另外一个。亚伯拉罕接受了撒冷王的祝福，接受了他的饼和酒，但是索多玛王的倾城财物，亚伯拉罕一根一线都不愿意接受。为什么呢？撒冷王麦基喜德在圣经中是个非常特殊的神秘人物，这里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在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才设立了祭司制度，而在此之前，圣经中并未记载神的祭司，唯独麦基喜德。关于麦基喜德的事迹，除了在创世纪14这里的记载之外，再别无踪迹可寻，之前也没有，之后也没有，就是在亚伯拉罕打完这场胜仗之后，他突然走出来。他是谁呢？让我们再打开新约希伯来书7:1-3。这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，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本是长远为祭司的。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，就迎接他，给他祝福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。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希伯来书在这里把麦基喜德 与神的儿子耶稣相比。留意麦基洗德对亚伯拉罕说，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。可见亚伯拉罕打这场胜仗是倚靠神而打的，神使他得胜。亚伯拉罕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，就正如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民，还有今天的我们，也都向神献上十分之一。可以说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圣经中记载向神献上十分之一的人。所以，亚伯拉罕对麦基洗德的态度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的态度。他敬畏神，倚靠神。再看索多玛王，他为了表达对亚伯拉罕救命之恩的感谢，要将全城的财物送给亚伯拉罕。要是换成我们，真是求之不得，这是我应该得的吗？这叫提成，我帮你联系了一门生意，你都要给我一些回扣，更何况亚伯拉罕是拯救了他的整个国家，他完全可以拿一些财物作为报酬。但是亚伯拉罕却说，我不要你的一针一线，因为我的富足是在神，神给我一切，我不需要你给我。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亚伯拉罕拒绝接受索多玛王的酬谢之物呢？让我们看创世纪十三章十三节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索多玛在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城市，这一点今天的考古学家都已经从考古当中证实了。但是圣经是说索多玛人不敬畏神，他们的罪恶在神的眼中非常严重。在创世纪十九章，因为索多玛的罪恶，神最终灭了这个城市。所以索多玛王就代表世界，虽然富足，但不敬畏神，却犯罪得罪神。亚伯拉罕拒绝索多玛王的钱财，他是在表明他的立场，我绝不跟这个世界有关系，我不要来自世界的好处，我不在你的罪中有份，我单单倚靠神。所以这里我们又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正因为他相信神，他跟从神，所以他坚决不与世界，不与罪恶有份，他愿意分别为圣。而正因如此，神就亲自赏赐他。紧接着的十五章就说到，这事以后，当然包括了上面十四章发生的这些事。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神说：我是你的盾牌。盾牌是征战中的防卫武器，神是在说，我为你征战，我保护你，我还要大大的赏赐你。今天作为神的子民，作为基督徒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与世俗为友，要圣洁。我们是不是已经跟世界成了好朋友呢？以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又一个体现，下面让我们继续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的呢？他经历信心的考验，最终得到儿子以撒。在圣经中，能得到神应许而生的儿子屈指可数，亚伯拉罕就是其中一个得到了这个特殊福分的人。神是如何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呢？你会发现一个好特别之处，神没有一下子就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的应许。 神是一步一步给他应许的。让我们看神最早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在创世纪12:1-3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名。这里并没有说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到了创世纪13，神才开始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看13:15-16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这里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没有说是哪一个。让我们看创世纪15，就是紧接着14所记载的亚伯拉罕打败基大老马王的联合部队之后，索多玛王要酬谢亚伯拉罕，但亚伯拉罕坚决不要。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原因，他是不想与索多玛的罪恶有份。那么15，神就在异象中对他说话，神说，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嗣。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再看创世纪17，神与亚伯拉罕立了割礼的约，之后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，她的名要叫萨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当时亚伯拉罕已经从他妻子萨莱的使女夏甲得了一个儿子，叫以实玛利。亚伯拉罕还以为神指的后裔是以实玛利，所以他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神却说，不然，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以撒，我要与他立坚定的约。这个时候神已经明确说明，撒拉生的儿子要成为那应许生的儿子。再看创世纪18，神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亚伯拉罕热情地接待了神，神就告诉他，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里神很具体地告诉了亚伯拉罕这个儿子什么时候会出生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一次比一次更加详细，更加具体。为什么呢？当然我们在第一讲当中已经提到过，就是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，如果我们顺服了，那么神就会带领我们下一步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在这里了，因为最早神的应许显得比较模糊，但亚伯拉罕坚信一定会成就，所以他就踏出了第一步。紧接着他也不停地踏出第二步、第三步，就这样跟着神的应许走了一生。此外，这里有个特别之处，留意在创世纪15:6，这里说， 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为什么神给了亚伯拉罕得儿子这个应许的时候，圣经记载了这句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给了应许，但我们必须凭信心才能最后得到。亚伯拉罕从最早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，到最后他得到时，大概经过了20年左右的时间。这里我们又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。时间不能使他失去信心，而神看到了他的信心，所以最后成就了这个应许。在新约也是如此，神给了我们应许，就是将来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天国，与他永远在一起。但是在新约主耶稣和使徒的教导当中，常常提到信心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因为神给了应许，但我们要凭信心去真正的得到这个应许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会不会失去了信心呢？而且神会考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越坚定，那么就越能最终得到神的应许。亚伯拉罕一直都在考验中得胜，而每一次得胜，神就更加坚固，也更加明确这个应许。上面我们已经看到，神每一次再次提起应许，都是在亚伯拉罕经过了信心考验之后。比如他不与罗德争竞，紧接着神就说把这地赐给他。当他打败了基大老马王，他坚决不要索多玛的酬谢，神又对他说，我要大大赏赐你。亚伯拉罕最终是凭着坚定的信心得到了神应许给他的儿子。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真的不愧是一位信心人物，他一次一次在考验当中显明他无伪的信心。而在他一生的信心考验当中，最大的考验就是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。前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么多信心的考验，他胜过了，终于得到了神的应许。在他100岁的时候，从撒拉得到了一个儿子以撒。可是神的考验又来了。在创世纪22:1-2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燔祭就是将牲畜切成块，烧了献给神，所以以撒一定要死。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，其实亚伯拉罕老来得子，是唯一的产业继承人，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命根子。父母通常都是爱儿女的，特别是独生子。中国现在多数都是独生子女，做父母的应该可以感同身受。我们宁可自己代替儿女而死，也不愿意看着他们死。而且这个儿子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，亚伯拉罕完全可以说，神啊，我没有向你求儿子，是你要给我的，现在你又要他去死，岂不是要我的命吗？而且既然以撒是你给我的，为什么你还要收回呢？你是信实的吗？是不是我信错了神呢？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这些思想的挣扎， 但最后的事实是，亚伯拉罕动身了，而且态度非常坚决。何以见得呢？首先，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吩咐之后，第二天一清早就开始行动，丝毫没有耽延。其次，亚伯拉罕闭口不对任何人讲，因为如果传了出去，恐怕他就没办法带走以撒了，至少撒拉可能接受不了，他会强烈阻止。仆人们当然也会不理解，他们都会极力劝阻。所以亚伯拉罕不告诉任何人，立即就带上以撒动身了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决心。亚伯拉罕带着儿子和仆人一共走了三天的路程，直到山脚下，亚伯拉罕就轻描淡写地对仆人说，要带以撒上去拜一拜。他还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他的心意已定。于是亚伯拉罕把柴放在以撒身上，自己拿着火和刀，两个人上山了。可能亚伯拉罕常常带着以撒献祭，所以以撒很熟悉献祭的事，他知道该有些什么。他觉得奇怪，问父亲，为什么没有羊羔呢？亚伯拉罕的信心又在这里体现出来了。他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他相信神。最后终于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就筑坛，把柴摆好，万事俱备了，可是神并没有预备什么可以献祭。怎么办呢？亚伯拉罕没有停下来等候神为他预备，其实他知道神是要他献上以撒。于是亚伯拉罕捆绑以撒放在坛的柴上，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如果神不介入，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会真的献上以撒。但这个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，亚伯拉罕，你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留下不给我。于是神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。亚伯拉罕完全的信心真是感天动地。让我们为今天所看的做一个小结。今天我们继续看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因为这是他特殊之处。我们从两个方面看到他的信心。第一，亚伯拉罕因着信分别为圣，不与罪恶有份。第二，亚伯拉罕是凭信心，从而最终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儿子以撒。神给了应许，但我们必须用信心去得到，而且神会考验我们的信心。亚伯拉罕经历了种种信心的考验，包括最难的献上独生子以撒，他都能够得胜，由此向神显明他无伪的信心。好，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就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